email 给你们都可以，这个啊，就是一年读经一遍的这个万年历啊，哪一年都可以用的。除了 OK， 除了二月加一天之外都可以用的啊，就是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表格啊。一月、二月就是除了这个二月的这个最后加一个29号、28号之外，你都可以用的。那你们这个都可以发出去的，这是我做的哈，所以你发出去没有问题啊。这个，那这个有个好，就是说我早上讲过，三张旧约，一张新约，这样读的时候，你会每天都会有一些领受哈。那这个呢，你可以读完就打勾嘛。读完你就打勾，你就做一个 check， 你就知道说哦，我读过了。那你如果几天没读了，一看就知道了啊，好几天没读圣经，就赶快补上啊。那这个是对自己的一个督促啊，这是一个这个情形哈。好，那我们现在这个可以稍微关掉一下，没关系，我晚上还会再用。我们要讲那个读专题，这个可以关掉。OK， 呀，这个可以关掉。这个拔掉了。remote 在左上。好，我们来读专题啊，专题就很多，非常非常的多，这个读真的是读不完啊，神很多都可以用专题来读啊。那个比方说祷告，这个就很大了，那你可以从比较小，摩西五经中的祷告，或者说创世纪中的祷告啊，然后慢慢再累积累积累积啊，那就很多了。新约保罗的祷告，什么祷告，这样加起来，那我们知道像这一种呢，你可以从小的开始读。有一套书啊，翻成中文的，它有英文的，那个都是这么厚的，它也就是读专题的，也就是这样子读的哈。这个祷告，那以前我们读的时候，有一位姊妹就专门喜欢读圣经中的妇女，所以她读到摩西五经这一段，他就摩西五经中的妇女啊，他就连着几年他都要求他要读这个题目，那就累积起来。我想这个以后他在姊妹会的时候可以带大家读，也是很好的啊，这个都是很好的。好，那我们呢来讲一个专题，我们来做一个示范啊，因为跟今天早上有一点关系的。我现在要讲的是讲到我们如果要读大卫这个人的话，这个人物大卫是一个人物，那很大，还要把他的73篇的诗篇都要加进去。那诗篇里头很多，这么多，还要把他诗篇还要分，因为有一些是很明显的讲到他在什么时候写的，有一些是不明显的，不明显的哈。那如果他写的诗篇是说耶和华你是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我的拯救，我的山寨，那个大概都是逃难的时候写的，大部分是这样啊，这个情形。还有我们要从内容里头去看，他是做王了以后还是逃难的时候，都不一样的哈。那有一些呢啊，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59篇，诗篇59篇，这个title 这个题目，这个小字就有想了哈。扫罗打发人窥探大卫的房屋，要杀他。那时大卫用这金诗，这是大卫的金诗啊。大卫也有很诗篇有很多分类，其中有一类是大卫的金诗，这是大卫的第一篇金诗。那我们要读这一篇诗的时候，读大卫这个人，你就要去读大卫逃难，扫罗要杀他。尼甲把他从窗户放出去，然后他开始躲躲躲躲啊，怎么这个时候你就要把这两个要配合来读，才能够读得详细，才能够知道他整夜在那里逃难，那个叫嚎如狗，这些人要捉拿他的，然后呢到天亮的时候，哇，他就真的要感谢主啊，因为已经逃过了这个，然后他就开始逃难，逃到那个祭司挪伯那里去啊，很多这个。所以呢，诗篇里头，大卫的诗篇里头啊，如果他有写明是什么时候写的，那我们就要把它列出来。比方说，我们来看诗篇50，有很多都有这样的情形。诗篇56篇，他也有写。非利士人在加特拿住大卫，那时他作这金诗。那这个是在撒母耳记上22章，他一开始逃难的时候逃到挪伯祭司那里， 然后拿了那个他撒哥利亚的那个刀以后呢，他就开始逃，要逃到哪里去？他就逃到腓力士地区。这好像我们现在这里腓力士就现在的加萨走廊，巴勒斯坦那个地方，那个是外国，可是是邻界。好像我们现在逃到加拿大啊，这个是那个陆界，就很容易逃啊。大卫就逃到那里去，没想到逃到那里就被发现了。哦，这不是以色列王大卫吗？所以他就装疯啊，胡子留的这个唾沫涂的留着那个。然后这一段呢，我们就要对照那个，还有呢诗篇，我们看诗篇五十七，不是五十七篇，像这个还有诗篇三十四篇，我们看诗篇三十四篇。我的意思就是要把那个时间那个跟历史书的部分跟诗篇的部分配合来看哈。好，诗篇三十四篇就是大卫在亚比米的面前装疯，我刚刚所说的被他赶出去就做这诗啊。那这个呢就是他在亚杜兰洞的时候，撒母耳记上二十二章那里，在亚杜兰洞那里开那个情形。所以他说第三节说，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那这个你们是谁？就是那四百个人，那些心里窘迫的、欠债的、那个心苦恼的那些人，就是那些人。大卫讲的就是，他开头是告诉他们，我怎么样，神怎么样救我，怎么救我脱离这个苦难啊，一切的苦难，我仰望他的必不蒙羞，因为他把胡子这个唾沫弄得一塌糊涂啊，很蒙羞。可是后来被赶出来了。其实亚吉王亚比米勒可以把他杀了，对不对？可是他呼求神，神就让他蒙拯救就出来了。好，第八节，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这个你们又是这些人，这是大卫向他们见证。好，我们再看第九节，耶和华的圣名呐，你们当敬畏他。这个大卫很年轻哦，他开始逃难的时候他已经娶了米甲，大概二十岁了，又是扫罗的护卫长啊，所以他逃难大概有十年左右，逃难的时间大概有十年左右，因为三十岁做王。那他打哥利亚的时候其实很小的，十几岁啊。他对这些人说，耶和华的圣名啊，我们想想看，这些人是什么？欠债的、窘迫的、心里苦恼的，这些人不是大卫去找来，是神让他们来到亚杜兰洞。所以亚杜兰洞其实是大卫国度的雏形，开始来训练这些人。那这些人呢，这一批人不是他找来，是神把他们带来。我常说这些人呢，四百个人跟着他对大卫没什么好处，要打打不过，对不对？扫罗三千个精兵怎么打得过？可是要逃呢，一逃就被发现，对不对？他一个人逃很简单啊，四百个人跟着他逃，一逃就被发现，然后就去报告给扫罗，然后大卫还要去给他们张罗食物，所以那个拿巴就不给他食物吃，对不对？大卫啊，真的这个不是大卫自己找来，这些人是神交给他的。那我们从这一篇诗就可以看到大卫怎么来训练这些人。在亚杜兰洞的时候，他说耶和华的圣名呐，所以我们一想到这些人像不像耶和华的圣名？不像啊。可是大卫怎么对他？我们所服侍的人，你如果看他老是这么不好这么不好哦，都挑剔的话，那他就是这么不好。你如果很尊重他的话，他就会好，就是这样。大卫非常尊重他们。耶和华的圣名呐，你们当敬畏他。然后从第十一节开始，又是这一批人呐，都在亚杜兰洞。众弟子啊，你们当来听我的话。这个其中还包括大卫的七个哥哥。大卫有七个哥哥哦，开头都很气他哦，因为本来撒母耳要高他们做王，高大哥了，结果又不是啊。撒母耳手又收回，又不是啊。神说不是，你不要看他外貌，我是看内心的。结果大卫一出现，去放羊，一跑回来的时候，神说这就是他，起来高他做王。所以他大哥他们都很不高兴啊、哦，怎么本来应该是高他做王，现在大哥七个哥哥都要来跟着他，要跟到亚杜兰洞来。 第十一节，众弟子啊，你们当来听我的话，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这一段开始下去就是大卫怎么训练这一批人。大卫不是光训练他们打仗，大卫训练他们什么？敬畏耶和华。我要把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这个是我们今天在带领我们门徒训练，我们所带的这些人就是这个情形。我们不是只是教他们做外面的服事，我们要教生命的功课，教他们敬畏神，这是最重要的。所以大卫的这一批人，这一批四百个人，以后是六百个人，到大卫晚年的时候来数点那个勇士的时候，就是这一批人。因为都是大卫早期的，跟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那些人呢，大卫说跟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大卫说，哦，我好想喝伯利恒井里的水啊。我说这个太过分了，对不对啊？现在整个伯利恒都被非利士人围着，他说我好想喝那个水，结果没想到有三个勇士闯过非利士人的营盘去打水，真的打水来给大卫喝。你说这些人是不是忠心？有一个人站在麦田里一直杀杀杀了八百个人，杀到这个血手都粘住刀把，就是这样子打的。这些人是忠心啊，为着大卫真的拼命啊。所以大卫的国度不是他一个人打出来的，是这些人帮他，这是勇士。所以大卫一定要数点这些勇士。那这些人大卫怎么训练他们？第一步就在这里，诗篇三十四篇我们刚刚所读的十一节，众弟子啊，你们当来听我的话，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然后就讲，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这是大卫教他们。然后下面他讲二十节，他说一人都有苦难，耶和华救他脱离一切。这个是在他讲自己啊，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那我们都知道这一篇是用到弥赛亚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应验了这个，本来要把他骨头打断了，结果呢一看他死了，就拿个乐刀把他刺，枪把他一刺，就骨头没有打断，应验了这个弥赛亚诗。然后又应验了撒加利亚书十二章被扎，主耶稣就两个应验了这个。所以主耶稣的应验是这样子啊。那这个就是大卫怎么样来训练这一批勇士。那我们读大卫这个人的时候，我们就要把这些都读了，就要把诗篇跟那个他的年代，就是历史书上所写的撒母耳记上二十二章亚杜兰洞的那个配起来读，那两个就了解了。因为一个是外面的，一个是里面的。就好像我说的保罗的书信，使徒行传是他外面的行程，书信是他的内心世界，他整个里头的认识，整个的负担启示就从书信里头表达出来哈。那大卫我们讲专题的时候，大卫这个人物啊，这个人物，然后他有一些我们要读的。那因为大卫很大，要读一年了，差不多你要用一年的时间去读，读光是七十三篇诗就已经很多了，对不对啊？然后读大卫的这个事迹，把它排出来以后，大卫你可以也可以一段一段来读。比方说大卫的诗篇的话，如果像我们这一次刚刚上个礼拜，我们就是读五本诗歌书《博士真传歌》，那我们就分了很多专题给，因为有的很大，就把它分开。有一位就读了那个大卫逃难的诗，大卫逃难时期的诗，那就范围缩小一点哈，那就他就这样一篇一篇读了，一篇一篇读了哈。好，那我们呢有一些大卫的，所以我说的这是专题啊，有的你可以从人物里头又把一个专题提出来，大卫逃难的诗你好好去读啊。那有一些诗他很明显写什么时候写的，有一些诗呢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写的，他没有讲。我们早上读了一半啊，诗篇十九篇，我是因为我们上午下午有关，所以我就把它这样来读。诗篇十九篇，诸天述说神的荣耀啊，这一篇我们很熟。我想你如果看过日出的人，你大概就会想到这一篇诗，对不对？那什么地方可以看到日出？山上或者是在海上， 山上或者在海上，你如果去 cruise 你也可以看到日出，对不对？要不然就是山上。大卫呢一生有三次在旷野，一次是他牧羊的时候，一次是他逃难逃避扫罗的时候，一次是他逃避亚撒龙的时候，在旷野逃难啊。然后大卫的家乡伯利恒不是在海边，所以他不会在海上看到日出，一定是在山上。那这一篇诗我们怎么来确定他是怎么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写的？我们现在在讲专题的这一类大卫的诗的啊，这个我们怎么知道他没讲？很明显，第一节到第六节是讲日出，对不对？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入。有的人说这一篇诗大应该是大卫结过婚以后才知道吧，要不然他怎么知道新郎出洞房是什么感受啊？那但是这个我等会再说，我认为他这一篇诗应该是什么时候写的哈？很明显这是讲日出的光景，对不对？然后第六节讲到日出的这个情形以后，他马上想到我们早上读的耶和华的律法。这个很奇怪啊，如果是一个国文老师的话，就觉得你这文不对题啊，你不在描写日出吗？那怎么讲到转了一个题了，很大的一个转弯啊，从日出讲到耶和华的律法，讲到圣经，那这个思路是怎么转的？然后呢这个思路怎么转，我们等会再来讲哈。然后就讲到这个圣经这么宝贝，讲圣经耶和华的律法这么宝贝以后，他就什么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况且你的仆人
有着这些变为大胆，谁能知道自己的错事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见的过错，有你男主夫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没有完全免犯大错。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借着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
好，这是大卫从日出想到神的律法这么宝贝，然后读了神的律法，就是我们今天读圣经，读圣经不是为了要教别人，不是为了讲道，不是为了带查经，不是为了成人主日学，读圣经是我们每一天预备的，每一天读的时候，哇，这个太好了，然后就把它放在那里就读了，然后以后需要的时候很自然就有。有的时候我们如果需要讲道的时候，有一次我去中国，那去之前不会联系太多哈，不会联系太多，他们接了我飞机的时候要把我带到教会去，然后在车上只有半个钟头的时间，他跟我说你等会到我们教会的时候就要讲一篇道。半个钟头啊，我说好，那你现在不要跟我讲话，我要安静啊。你马上到那里，一口水还没喝，马上要讲道了。那我就先问他们了，我说你们教会大概是什么样的人，我要了解我的，没见过面，对不对？学生多啊，年轻多，还是信主多，还是基督徒多，还是慕道友多，这个要先了解嘛，对不对？那讲了以后，那我就说好，那我就还好，平常有一些东西准已经知道的都是我自己读的，所以就比较容易，我只要知道我的对象是什么人，那我就想好，那我那个时候我是讲这一篇，所以为什么会讲这个啊，我就对他们讲这一篇啊。那大卫在这里呢想到这个神的律法以后，他想到的是什么？我读神的话做什么？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读神的律法有大赏。然后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事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大卫向神有个祷告，神啊，你的律法这么全备，苏醒人心，所以呢求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我想我们今天呢、很少用这样的祷告，对不对？有的时候明明都错了，自己都知道，别人都知道，还不承认错。大卫什么？求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是不是隐而未现的过错？他说什么？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第十四节， 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这是大卫的祷告，他读了神的话，求神的话光照在他里头。那大卫呢，我们不知道大卫这一篇是什么时候写的，等会我再讲为什么哈。我们知道大卫犹太人12岁开始读律法书，妈妈要教孩子读律法书，他们当时不像我们一人有一本圣经啊，都是背下来的，然后父母要教孩子读。大卫也是一样，12岁以后开始要律法之子，要开始读。所以呢，旧约的时候，大卫的时代，他们有的律法书大概就是摩西五经，没有别的。那摩西五经前面还好读啊，那个创世纪一直下来，妈妈像讲故事一样讲给他们听，可是读到生命纪就不好读了，对不对？这里呢，大卫很明显的知道整个宇宙日出是神创造的，他一看到日出的时候，他说什么？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他很知道这是神创造的，所以他看到整个神创造的宇宙，他就想到神的话，神你所说的话，哇，这么宝贝。开始读律法书要背要什么，可是他怎么样，哇，对神的律法这么宝贝，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我说这个我到现在我还讲不出这么好的，能够把它背出来不错了，可是大卫写的这么好啊，那他真的是这么好。然后呢，我们要看他后面的祷告，神啊，我读律法就是要来叫我里面隐藏的罪被除掉，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啊。好，那这一篇诗大卫写的，很明显是大卫写的，什么时候写的不知道。我们读专题的时候，如果是读大卫的诗，那你就要怎么去读这一篇，怎么去那个哈。好，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的13章，我刚刚讲过，第一次神讲到大卫，圣经第一次提到大卫，虽然没有这个名字，可是我们知道这是大卫啊。第14节，13章14节，撒上13章14节，这是神对撒母耳所说的。神告诉撒母耳说，告诉撒母耳去告诉扫罗，那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其实扫罗做王有40年了，40年，那个不长久不是一两年的时间了。因为为什么神要在大卫那么年轻的时候，年幼的时候就高他？因为撒母耳快死了嘛，他们年纪大了，他高了扫罗以后，扫罗做王40年嘛，对不对啊？以后呢，先高大卫，因为撒母耳是一个权柄的人，如果大卫不是撒母耳高的话，以后别人不会承认他是君王嘛，所以借着扫罗来告大卫。那个时候大卫非常非常的年幼啊，神已经告诉，借着撒母耳告诉扫罗说，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这明显是大卫，是不是？使徒行传13章，保罗就是引用这一段来讲的。好，那大卫以后呢，16章就讲到撒母耳就到耶西家去，要高耶西的一个儿子来做王的，可是神并没有告诉撒母耳是哪一个。耶西家有8个儿子，16章呢，撒母耳就去了以后呢，第6节，他们来的时候，撒母耳看见以利亚，这是大卫的大哥啊，就心里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事，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神很有意思啊，告诉撒母耳去耶西家高一个人，也没告诉他高谁。那撒母耳是一个很属灵的人，还会看错啊。哇，一看哇，以利亚大卫的大哥又高大又俊美，那神说我不高他，你不要看外貌，我是看内心。一个来两个来7个都来了，每一个都说不是，撒母耳就很困惑了，你家里到底还有没有儿子啊？怎么每一个都不是啊？所以就问耶西说，你撒母耳对11节，撒母耳对耶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神明明要他去耶西家高，可是7个都说不是。他说，回答说，还有个小的，现在放羊。这个时候大卫真的很小啊， 去放羊。他爸爸说你轮不到你啊，赶快你去放羊。结果说赶快去打发他来，那就打发他来。那我们可以想象大卫第一幕出场就是什么啊，跑得气吁吁的，然后可能满身大汗的跑回来，对不对？跑回来以后呢，我们看十二节，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了他来，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那神是看什么？容貌俊美，双目清秀啊，不是看外貌，神自己说的嘛，是看内心，对不对？这就是他，就起来高他，这是大卫。那接下去十七章啊，十六章的时候，神高了，借着撒母耳高大卫以后，那我们知道这个扫罗呢，就恶魔，神的灵就离开扫罗，恶魔就来搅扰他，所以呢，扫罗的仆人就要找一个弹琴的人来把那个恶魔赶出去。扫罗是个君王，要找一个弹琴的人，那一定是找最好的，对不对？找最好，全国要找一个找最好的。结果我们看十六章的十八节，其中有一个少年人来就告诉扫罗说，我曾见伯利恒人耶西的一个儿子善于弹琴。这个就是大卫嘛，我们知道这是大卫，对不对？他介绍他五个点，我们一起来读，从这里开始。他善于弹琴，第二个点是大有勇敢的战士，说话合宜，容貌俊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这是大卫被介绍的，被人介绍的时候就是这样介绍这五个点。善于弹琴，他弹琴是一个小小的琴，小小的琴就带去牧羊的时候弹的。大卫家很穷，他在那里牧羊几只羊，他绝对不会请老师来教的。那他弹琴是什么？从内心发出来的，来敬拜神。刚刚我们读到诸天述说神的荣耀，整个神的创造，大卫知道这是神创造，所以他是在赞美神，他有个赞美的对象。那个弹琴弹出来呢，不是技巧，而是这个生命的灵。我们教会有很多人琴弹得非常的好，都是非常 professional 的人，都是很好，但是有个姊妹弹琴，她每我从教会走过去我就知道是她弹，我不要还没看到她人我就知道是她弹。虽然很多人都弹得很好，她每一次弹琴如果我在的时候，我都会跟她讲，我说谢谢你今天弹琴，我不是说弹得很好，你弹琴把整个聚会的灵带起来，那个不一样的。她是用她的灵来弹出来的，不是技巧的问题，不是技巧的问题。当然我们要有技巧，我们这个不会弹琴的没有技巧的弹出来怎么也弹不了那么好，但是他除了弹得好之外，还有那个灵里的东西送出来的那个情形，整个聚会的灵带起来非常的好。所以他在教会弹琴我就知道是不是他弹，我一听就知道了，我过去一看一定是他，或者我知道这不是他弹，一看就不是他，就是这样子啊，我可以听得出来的。大卫弹琴呢，如果要跟全国来比的话，那怎么是善于弹琴？可是他弹琴很特别，因为他是在敬拜神呢。第二个介绍是说什么？他是大有勇敢的战士，他还不能打仗。犹太人是20岁开始去打仗的，去当兵的。20岁当兵，那我们后面去他打哥利亚的时候，可以知道他的三个哥哥，第三个哥哥去打仗。那大卫是老八，所以大卫几岁？应该是同父同母嘛。那大卫几岁？15岁左右，不到15岁啊、哦，一年一个，五个，一年一个，哇，这不得了、哦！他第三个哥哥去打仗，20岁，他还不能去打仗，所以呢，大卫打哥利亚的时候就是这么小，现在被介绍的时候就是这么小一个孩子啊。他说他善于弹琴，大有勇敢的战士，不是去他去打仗。后面他讲了，我打熊跟狮子，他是打这一个的啊。然后第三个介绍，说话合宜。你有听过有人介绍一个人说这个人说话合宜吗？从来没有人跟我这样介绍过。说话合宜，这是第三个介绍。第四个，容貌俊美，这个不重要啊，这个一看就知道。第五个，耶和华与他同在。 耶和华与他同在，别人可以看得出来。我们今天大部分都说哦，神与我同在，可是别人看不出来。可是这个我有耶和华对神对我说话，神与我同在，可是别人看不出来。大卫不是，有人来介绍他的时候，这五个点：第一个，善于弹琴；第二个，大有勇敢的战士；第三个，说话何以，容貌俊美，耶和华与他同在。这是大卫还没有去打歌利亚之前这样介绍他。所以呢，我相信大卫写诗篇十九篇应该是在他少年的时候写的，我是根据这样来推断的。所以为什么在十三章的时候神会说我已经找到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要接续你做王，做以色列的君？也就是说，神从天上看下来，所有的以色列人要找一个将来要做王的，神认为只有这个少年人，在山上牧养这个少年人，在那里亲近主，赞美神，然后读神的话，然后求神的话来炼净我，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所以神才会选上他，神才会选上他。今天如果我不知道哈，当然不会是这样的情形。如果神在我们当中，我们教会这么大，说神说哇，这么教会这么大，一个最好的人，如果选一个我们教会一个少年人，那你会有什么感觉？我们每个人都蒙羞，对不对？怎么会是这样子呢？大卫就是这样子啊。神从全国来选的时候，选了一个在山上牧羊的人，一个小孩子，然后就是这样的情形，对不对？就是这样啊。所以呢，为什么？因为他说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我们一个人一天可以不打人，你可以说我没打人，我没偷东西，对不对？可是我们可不可以保证说我今天没有说错话？很难哦，很难哦。说话如果没有学的话，不会说的可以的，一定不是太夸大，就是太缩小，对不对？何以一句何以的话，好像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哇，那太好了，对不对？结果大卫呢，别人介绍他的时候说，这个人说话何以？所以我相信诗篇十九篇应该是在这个之前，他就已经至少那个初稿是写了，因为他跟神有一个祷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所以这样我们把这两篇诗配在一起，这一篇诗跟那个事实，那个发生的事情一起来读的时候，哎，你就可以知道大卫的这个学习是什么了。我再多用一点时间哈，我们稍微用一点时间，诗篇第八篇，因为这两篇是有一点关系的。诗篇第八篇很短，对不对？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我们的主啊，
你的名在全地和西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命令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使手底和抱头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进行排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和地里。
这一篇也是大卫写的，用加特的乐器，是比较早期的。那他这一篇什么时候写呢？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如果要读大卫的诗这一个专题的话，你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写的，对不对啊？这里呢只有八节，很简单。这里我们一读的时候一看就知道，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这是讲到夜景，是不是很明显嘛？所以我说这两篇有关，一个是一篇十九篇是讲日出，第八篇是讲夜景。大卫 最好的教科书。大卫其实读书读得很少，他20岁很少，受的教育不高，他的教科书是整个宇宙，神的创造是他的教科书啊，他跟神的关系非常的好。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心说便说人算什么？那是一看啊，这个情形哈、啊。好，我们来看第一节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最后一节也是这一类的：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这一篇跟刚刚我们所读的有一点类似，他讲到神的创造，这是夜景。可是当中第二节插进来好像有点奇怪，应该第一节连到第三节，是不是？第一节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是不是这样子？那当中为什么插进来？你因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这在讲什么？我本来早上要用这一篇来做一个生命读经的一个例子。我们如果读到这里，哎呀，不知道读什么，这什么东西啊？那你就要把它跳过去，蜜蜂采蜜啊，这一节不懂。如果是生命读经早上灵修，你就把它跳过去，你只要读第一节、第八节啊，或者人算什么，这个你也有感受，你就读。第二节你不懂，跳过去，生命读经跳过去。可是我们现在是在读专题。我们就要处理这一节了。这一节在讲什么呢？你不能把它删掉，对不对？这一节在讲什么？好，我们等会再讲这一节在讲什么啊。第三节，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已经顾念他啊。这个第五节到第八节在讲什么？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海里的，管理你所造的什么什么什么，这些这在讲什么？生命读经又把它跳过去了。但是我们要读专题，我们就要处理的，这是在讲什么？他在说谁？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啊？啊？谁？耶稣。大卫的时候还不知道耶稣啊，耶稣比大卫晚1000年哦。希伯来书第二章是引用这一段讲耶稣，不错，讲耶稣成为人的时候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这是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章是讲主耶稣是神的儿子的身份超过天使，第二章是讲主耶稣是人的地位，人的身份胜过天使，他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这是讲主耶稣成为人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这是希伯来书第二章。可是大卫的时候还不知道有主耶稣，他也不是在预言，是不错在预言主耶稣以后引用，但是他根本不知道有主耶稣。那他在讲什么？讲谁？讲亚当，对不对？是不是讲亚当？是不是讲亚当？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已经顾念他，人算什么？神造的亚当。我刚刚说创世纪，他的母亲一定跟他讲故事，给他神怎么创造，对不对？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天使，希伯来书第一章最后一节说，天使是服役的灵，我们人的能力是没有天使大，因为天使是做仆人的。但是呢，人的地位，亚当还没犯罪之前，比天使那个魔鬼那个地位还高，对不对？你派他管理你所造的，这是亚当嘛？神让亚当，派亚当去管理这里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对不对？可是呢，要回到第二节了。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相信大卫的母亲一定是把创世纪整个神的创造，亚当，然后魔鬼引诱亚当夏娃犯罪，人就失去了这个权柄，就被赶出伊甸园，一定都讲了。这是我们读创世纪都读了，对不对？他母亲一定讲。 这大卫这个小小十几岁的孩子一定会有一个想法，那神为什么不把魔鬼打败？我们慕道友常常问这个问题，对不对？我有一段时间在慕道班，慕道友常常问神是全能的，为什么不把魔鬼打败？我为什么我们要这么麻烦？神把魔鬼打败就好了嘛，是不是？慕道友常常问这个问题啊。但是呢，我们一定会回答，如果神以神的身份把魔鬼打败，那魔鬼会服吗？我用一个例子，我这个人如果今天有个3岁的孩子站在这里，我真的把他推倒了，一个孩子站在这里，我把他推倒，你们会怎么说？你们会怎么样？大欺小，你们不服啊，对不对？要上来打我了，对不对？如果一个3岁的小孩，我不是装的，真的把我推倒了，你们会怎样？一定拍手，对不对？3岁的孩子怎么会把一个大人推倒？所以呢，大卫在那里想，神既然亚当犯罪的魔鬼，那神就把魔鬼打倒就好了嘛。那母亲一样跟我们会讲啊，如果神站在神的身份把魔鬼打倒的话，那魔鬼不服啊。那大卫，那当然他的母亲那个时候一定没有想到耶稣这个情形，对不对？那大卫就想，那神就让一个小孩子把这个打倒不就好了吗？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如果是这样一个小孩子把这个大人推倒的话，那他没话说了，就是这个意思嘛。所以这一段是插进来的。然后大卫第一节跟最后一节都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对不对？好，我们回到撒母耳记上17章，大卫打哥利亚的时候，扫罗，大卫自己，其实大卫不是自己要去的，是他爸爸派他去的，对不对？他派他去，已经骂了40天了，那个哥利亚骂了40天，没有，扫罗不敢去打。大卫就对扫罗说，好，34节，17章34节，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衔了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口中救出来，他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把他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像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样。大卫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扫罗对大卫说，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他自己不敢去，叫大卫去啊。大卫在这里说的就是这样。所以大卫怎么打狮子跟熊，他只牧了几只羊，被狮子熊抓去一只的话，那回去怎么交账？所以他那个时候就操练用这个甩石，就抓走了以后，他就远远的打过去，打昏了以后，然后就揪着他的胡子把羊救出来，然后打死这个狮子，是这样子啊，是这样打的，一定是先用这个甩石打昏了啊。好，我们要来读下面的一段。非利士人大卫呢，就去对着这个非利士人这个第43节，这哥利亚对大卫说，你拿杖到我这里来，我岂是狗呢？大卫拿着一个杖，牧羊的杖，他还有放着那个甩石在口袋里，他没看到，你拿着杖来，我又不是狗啊。好，那他就哇，就咒骂。我们要从45节读到47节。大卫对非利士人说，
你来攻击我是抱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抱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的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
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这是大卫讲的话。 大卫去打哥利亚的时候，拿着一个杖，还有一个甩石的这个。哥利亚全身武装，只有一个地方能够打进去，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这个甩石。所以事实上是神把大卫带到战场上去，不是他自己要去的嘛，对不对？他爸爸要他去的。所以大卫对这个哥利亚说什么？他打哥利亚不是侥幸，不是初生之犊不怕虎，他是有把握的。他说你攻击我是靠着刀枪铜戟，我攻击你是靠什么？万军之耶和华的名。这么小十几岁的孩子啊、哦，所以神为什么会在以色列中会说这是合神心意的人？这有这个原因的，有这个。他说我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这是很抽象的嘛，对不对？他说我必杀你，我必斩你的头，我要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这是大卫。所以我相信，我刚刚读到诗篇第八篇，那大卫这个小孩子打哥利亚打死，是不是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没话说。所以大卫，我相信大卫在打哥利亚之前，诗篇第八篇已经有这个概念，已经有这个概念。我们这样去读的时候，你就会就知道说，哦，为什么神会选我们读一个人物，读一个专题，为什么神会选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有两个原因，因为撒母耳老了，一定要高他，因为扫罗做王40年了，所以高了大卫以后，大卫逃难还有10年的时间，扫罗才死，差不多至少10年，因为他30岁才做王。那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看到说神为什么会拣选大卫，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们读一个人物，读一个专题的时候，我们这样来读的时候，你就会就会把里头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东西找出来。那我们这就是我们成人主义学要教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讲故事嘛？一段故事，一个人物，我们不是讲故事，讲故事弟兄姊妹读就好了嘛。我们要讲的成人主义要讲的是把他们没读到的东西要告诉他们，还有我们该学的我们要告诉他们，故事他们自己看就好，平铺直叙的故事看过去就好了嘛。所以我们读圣经也不是，如果我们只是一遍一遍读圣经，你读不出这些来。这个读专题读人物，就是要在近身读经里头你把它归起来读的时候，你才会找到这些。你如果只是生命读经基础读经，可以读出这些吗？读不出来，对不对？这就是我们要去把它找出来，这些东西非常非常的宝贵。一篇一篇去读的时候，哇，真的太宝贵了。我们刚刚读的诗篇34篇、诗篇57篇都是非常好的大卫的诗，所以这是一个专题，你们如果愿意的话就可以先读这个专题，大卫的诗，或者大卫逃难时期的诗啊。因为大卫整个人会做王之前已经非常好了，在旷野就亲近神，爱慕神的话，口中的言语就求神来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所以神高他，高了以后他也打了那个狮子和熊，这些都是他的信心的这个经历，对不对？然后他才坐上了宝座。将近10年的时间，那个逃难的时候，神在塑造他这个人的生命，那个做王的生命到一个地步像个王了才登上宝座。扫罗不是，扫罗不像王就登上宝座了。那今天在我们身上一样，我们这些服事的人，成人主义学老师什么服事的同工，我们是教会一个地位，在这个座位上位置上，还是我们的生命可以被塑造了以后有那个情形，那是不一样的，那是不一样的。大卫是这样的情形，所以我们读人物读专题的时候就用到我们的身上来，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来读哈。我过了一点时间，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我们一辈子读不完了，圣经越读越丰富，越读越甘甜，好像在挖宝一样。我希望你们都去挖宝，挖不完的啊，无穷尽的，读40年都还有很多宝。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我们就请马永明带我们祷告。
恩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宝贵的时间，让我们在学习如何来读圣经，如何来有生命的属灵的读经，还有我们信心的读经，让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真的是能够理解圣经的宝贵的这个书卷里边还有很多的宝藏，我们用我们整个生命来挖掘，我们不断去发现给我们的生命给这个世界所带来的东西，主，你让我们真的是丰丰富富的装备我们自己，也能够真的是让我们的生命在其中被改变，也能够真的来影响我们周围的人，让我们的生命中也真的是活出耶稣基督这个生命出来。我们就谢谢你，也保守我们今天晚上的继续学习的时间，让我们的身体和灵命都能够蒙主你的保守。谢谢主，让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成人主日学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晚上是几点？7点是吧？